家一起合掌，我们恭念三称本师圣号以及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阿弥陀经要解精华。尊敬的诸位法师慈悲，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慈悲，阿弥陀佛，今天我们再一次的来跟大家介绍这一部阿弥陀经的要解精华。那么我们在昨天呢已经跟大家介绍过这一部要解是偶益大师用9天的时间写成的那么虽然这么短的时间写了这一部要解，但是它的分量非常的重因为是阿弥陀经最好的注解甚至我们印光老法师这是我们近代净土宗这个第13代的祖师他曾经赞叹这一部要解连释迦牟尼佛再来重新给弥陀经写个注解也不会再超过这一部要解了那么我们要知道印光老法师在他那个永思录里面曾经有一篇报道那么这个报道呢就是有一个高中女学生回忆起她见印光法师的经过因为她在做梦里面梦见了观世音菩萨曾经跟她讲印光老法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所以这给我们做一个参考这个曾经传说印光老法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那大势至菩萨赞叹这一部弥陀要解到这样的程度那我们想想偶益大师那他呢也绝对不是普通人所以这是给我们做一个题外话介绍这一部要解的殊胜那么在今天呢我们也要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这个阿弥陀经除了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这一部以外还有另外一部是我们的玄奘法师翻译的昨天也跟大家介绍那么他呢翻译的这个经体就是按照我们阿弥陀经里面释迦牟尼佛给我们所定的这个经体叫做称赞净土佛摄受经那今天呢我就特别呢带了这个阿弥陀经我们过去曾经有流通过这一本书那这一本书呢是阿弥陀经3种合刊我们刚刚介绍了阿弥陀经那么除了我们的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以外还有这个玄奘法师所翻译的那么这个玄奘法师翻译的这个经呢叫做称赞净土佛摄受经这个经体都很清楚所以这是第二部阿弥陀经但实际上呢他们是同一本原本我们今天讲 原来的版本是同一部经，啊，跟无量寿经不太一样，啊，我们讲无量寿经啊，啊，它有这个啊五种翻译本，啊，那它这个五种啊这个翻译本呢，啊，啊，它本身呢是不同的经典，啊，就是佛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所讲的，所以它是不同的经，啊啊，所以呢，现在是把不同的经汇集成我们啊这一部啊无大乘无量寿经，啊啊，就是我们啊常常在念的，我们老和尚在讲的，啊，那个是不同的经，啊，把它组合汇集，啊，叫啊这个无量寿经，但是阿弥陀经呢是同一部经，但是不同的人翻译出来。啊，然后现在呢，啊，这个不同的翻译的人翻着同一部经，那现在我们要看啊，为什么又有三种呢？啊，怎么会跑出第三种啊？啊，那我就要跟大家介绍这个第三种啊，就是我们的下莲居老居士啊，就是汇集无量寿经的下老啊，下老居士。那么他呢，再把这两部经啊，就是《佛说阿弥陀经》啊，还有称赞净土佛摄受经，这两部经再把它汇集成一起，啊，就变成一个阿弥陀经的汇集本，啊，所以这个汇集本呢，啊，你看呢，它这个名字啊，就把它两个都保留了，啊，叫佛说阿弥陀经啊，称赞净土佛摄受经啊，所以呢，它是把啊玄奘法师的、鸠摩罗什大师的这两部经啊啊，他们翻译的，把它汇集成这部经。所以这叫做啊，这个《阿弥陀经》的第三种啊版本啊，第三种版本啊。所以呢啊，这部经啊，三经啊啊，《弥陀经》的三经合看啊，给大家呢参考一下啊。下次我们就啊比较清楚啊，为什么《阿弥陀经》会有三种啊啊？那这个也是我们在啊研究《阿弥陀经》的时候啊，我们所必须了解的。好，那现在呢啊，我们就啊来继续啊。看这个啊，我们的讲义啊啊，那么这个讲义呢，我们啊来看看啊，昨天呢跟大家介绍了这个经题啊，叫做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那么昨天呢介绍啊，这个称赞啊，就是所谓的能称赞的啊，这个就是一切诸佛。所以这部经啊，跟无量寿经啊，都是一切诸佛都赞叹的，啊，所以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有一个十方诸佛赞叹啊这一段，啊，所以我们这一部经啊，其实说实在话啊，就是跟无量寿经啊同一部，啊，所以阿弥陀经啊，我们称作小本，啊无量寿经啊啊叫中本。啊，那有个大本呢，大本就是华严经了啊，所以实际上呢，我们这部经啊虽然很短啊，内容啊非常的丰富啊，因为它是啊无量寿经啊这个华严经的精华啊，那华严经呢啊又是经中之王啊，我们常讲啊华严经啊是经里面啊最重要的啊根本啊叫根本法轮啊。啊，那换句话说呢，啊，这个华严经就代表整个大藏经了，啊，所以呢，这样一比较起来，我们这部《佛说阿弥陀经》，那等于就是啊一部大藏经的精华，啊，那当然有人在比喻啊，啊，那这一部《弥陀经》的精华是什么呢？就是《佛说阿弥陀经》，就是阿弥陀佛这四个字，啊，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啊，鸠摩罗什大师把阿弥陀佛这四个字变成经体啊，称为佛说阿弥陀经啊，所以你就可以了解啊我们啊这一部经的重要性啊。那么一切诸佛都赞叹的啊，赞叹什么呢？叫做不可思议的功德啊。所以这个不可思议啊，就是呢你不可以想啊，你不可以讨论，讨论不出来，想不到的啊。所以佛法呢，我们常常讲啊，佛法讲的这个境界啊是不可思议的啊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啊我们众生能够想到的都是用我们的思维啊分别执着啊，可是这些呢都没有办法想到佛经上 的境界啊。所以我们常讲啊，啊，佛经上讲的啊，像我们讲般若智慧啊，啊，这个智慧啊，就不是普通的智慧啊，普通的智慧啊，是想不到的啊，研究不出来的啊。所以你看看，在佛法里面啊，你看修行成就的人啊，他们啊，有的甚至没有学历，甚至没有读过书啊，人家会成就啊啊，那你啊。啊，书读得很高啊，你拿博士啊，可是呢，在佛法里面呢，你不一定能成就啊。所以实在讲，这个修行成就跟读书啊，这个学历啊都没有关系啊。所以六祖慧能大师讲一句话啊，佛法妙理不关文字，跟文字不相干啊。所以你就知道了，哎，这个修行啊，实际上啊。你学的越多啊，我们叫手之障越严重啊。这个在佛法里面呢、啊，这叫什么？这叫做八难。八难啊啊，我们呢啊常讲啊，就是啊有八种学佛的障碍啊。那其他的不讲了，我们就只讲一个，叫四智辩聪啊。四智辩聪就世间的聪明啊，那种才智啊，那种辩才。哦，很会辩啊，讲得头头是道，实际上啊，这是什么？这是学佛的障碍啊。可能啊，我们去跟他辩了、啊，都辩不赢啊。你劝他念佛啊，都劝不到的，劝不通的啊。他呢，比你还会辩，他会辩赢你。但问题呢，这样一来啊，他就不能学佛了，他变成这种学佛的一种障碍啊，非常可惜。所以有时候啊，啊，我们呢啊，读了很多啊，啊，研究了很多啊，学历很高，这个倒不是一件好事，啊，在我们佛法来看呢、啊，反而是学佛的障碍。所以学佛会成就的人是什么？老实人，老实听话，真干，嘿，这样才会成就哦，啊，尤其是念佛的，啊，你看那念佛的人，很多都是老太太啊，啊，我们叫斋公斋婆啊。啊，他可能不认识字的啊，你叫他念阿弥陀佛，好，他就乖乖的啊，好好就念阿弥陀佛，哎哎，他什么都不知道啊，你跟他讲什么，他不知道，我都阿弥陀佛，这种人呢，反而容易成功啊，所以这一点呢、啊，我们一定要了解啊，所以你看呢，这个不可思议的功德是什么？他就是告诉你很清楚的，功就是我们怎么下功夫，就是执持这句名号。啊，念到什么？念到一心不乱，啊，那当然，我昨天说了，一心不乱啊，那是啊，这个我们的啊鸠摩罗什大师说的啦，啊，真正的梵文的原本，啊，不叫一心不乱，叫细念不乱，啊，换句话说呢，细念不乱，不用断烦恼，只要把烦恼控制住，你就可以成就了，啊，我们叫功夫成片，啊，这是呢。念佛往生最重要的、最基础的啊功夫啊，所以只要我们能够达到这个功夫，我们就可以成就啊。那这个功夫不用断烦恼啊，只要把烦恼扶住啊，所以得到什么呢？你看他得到叫待业往生、顿超圆正啊，就是我们昨天呢啊跟大家啊要介绍的这里啊，就是我们。啊，今天所得到的，啊，就是啊，你只要依照这个理论方法去用功，啊，那么我们得到的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一往生啊，我们要知道啊，我们啊，这个最重要就是要可以待业，啊，所以这个往生跟一般的往生不同，啊，一般呢，啊，你要超越三界。啊，你要去佛的净土，啊，那很难啊，那一定要断烦恼，啊，可是呢，我们在这里啊，啊，看到他是可以待业往生的，啊，那这个待业往生呢，啊，这个意思就很清楚了，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往生，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每个人都是待业啊，啊，你说叫我把啊这个烦恼断了啊，不待业啊。那我们做不到，啊，现在可以待业去，那人人都可以做得到，啊，就这个意思， 啊，所以这就是说我们呢，人人都能够取得啊往生啊西方极乐世界的资格，所以这就是这个法门的殊胜啊，所以这个法门叫三根普披，立顿全说啊，各种根性的人哎都可以得到成就，三根呢、啊、上中下三根，啊啊都可以呀 啊依这个法门修学啊能够成功，啊立顿全说立顿啊，有的立根的根很立的啊，有的很顿的啊，那这个根顿到什么程度呢？你看我们这个弥陀经里面呢 啊佛陀十六位弟子啊，这里面的弟子啊就是代表什么？代表里面呢、啊、各行各业，而且呢那个啊天赋啊都不一样啊，有的人顿根的，有个人立根的啊，像那个舍利佛，哇那舍利佛很厉害啊，智慧第一啊，啊八岁就上台讲经了、啊、很厉害的 啊那么舍利佛这么厉害的哎，他也要念佛啊，他也出现在这部经，意思就是他也念阿弥陀佛了啊。目犍连神通第一啊，啊这个神通就像我们今天讲科学家啊，神通最厉害的啊，也是念佛的啊。迦摄尊者，你看迦摄尊者是传佛心印的，是禅宗的啊，这个德一波的啊啊，这个佛的传人啊，也是念佛的。你看在这个地方啊，这个都是代表念佛人啊，甚至里面有一个叫周利盘陀伽，周利盘陀伽我们知道啊，这个是佛弟子里面最笨的啊，笨到什么程度呢？啊，笨到两个字都记不起来。你看看啊，这个啊，他哥哥也出家了啊，然后呢，他啊，这个跟他哥哥一起啊去出家啊，结果呢，他哥哥啊教他呢念四句偈啊，四句他都背不起来啊，最后他哥哥说：“哎呀，你这样太笨了，算了。”不要出家了，出家也没办法成就，回家呵呵去放牛呵呵，结果他就在哭了啊，这个连出家都没有机会了，没资格了啊，结果释迦牟尼佛看到了啊，就问他了，他说你怎么在哭啊，他说他哥哥要赶他回家会放去放牛了，因为他连四句都背不起来啊，念不会啊，释迦牟尼佛说哎呀，四句太困难了，对你来说太难了，我教你两个字就好，两个字你一定啊可以背得起来啊啊，教他什么呢？扫帚啊，扫帚，扫地，扫帚啊啊，然后教他呢每天去扫地，一边扫地一边念扫帚扫帚，两个字总可以念得起来吧，结果他笨到什么，笨两个字也背不起来，念得少忘记走，念得走忘记少，你看才两个字而已啊，你看天下还有这么笨的人，可是人家就这样天天啊扫帚这样练习哎，最后啊哎开悟了啊，他也正果了啊啊，所以你看看这么笨的人也能够成就啊，所以呢今天呢、啊、所列出来这个弟子就是让我们看到立顿全说啊，不管呢哎今天你是什么根性的人，通通都可以修行这个法门，都可以成就啊，就是代表这个意思啊，所以呢啊，我们今天呢啊真正啊了解了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希望啊，就如同啊我们的啊这个有名延寿禅师所说的，这个法门叫万修万人去啊，一万个人修，一万个人呢、啊、都成就啊，那当然了、啊、这个成就啊，我们必须要依照这个正确的理论方法去修了啊，你不能说呢，我只是念念几句佛就可以成就，也不是这么容易的，哎，这个还是很精进的，啊，很努力的啊，这个成就啊，是跟其他的法门来做比较，是最容易成就的，啊，而不是说很轻易就成就的啊，这个我们不能误会啊，啊不是说啊，我天天呢 啊这个逛街啊，天天呢吃喝玩乐啊，天天享受啊，有空念几句啊，这样就能成就，没那么容易的啊，我们要注意啊啊，所以呢还是要下很大的功夫啊，要很精进啊啊，这些呢啊我们呢有机会慢慢的跟大家说明啊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跟大家介绍这个我们呢、啊、近代 有一位高僧啊，叫做谭虚老法师啊，他是属于天台宗的一位祖师啊。那么他是在啊香港啊往生的啊。那么他在香港往生的时候啊，那时候是啊英国人统治香港啊。那么他呢啊这个念佛往生啊啊，他是啊坐着往生啊，往生以后啊火化烧出啊几千颗的舍利子啊，所以当时啊轰动香港啊啊。那么他本身呢啊，他写了一部啊啊叫做《影城回忆录》啊，这部书呢过去我们这边也有流通啊，等于是他的自传呐 啊他的传记啊啊。那么在这个《影城回忆录》里面呢、啊，他曾经说过啊，他说啊啊，他这一生当中啊，他所见过的啊，就是所谓啊明心见性啦 啊这个大彻大悟了，他没见过，听也没听过，啊啊。那么他说啊，哎，如果打坐啊、入定啊，哎，十天半个月的，哎，这个有，啊，他知道，他见过，他也听过，啊啊啊。但是呢，明心见性的没有，所以你就知道，哎，要真正断烦恼啊，要真正啊见性开悟啊，太难了。你看他一辈子都没有见过啊，没有听过 啊。可是他说呢，念佛欲知实质自在往生的，他一生啊遇到了二三十个啊，走得很好啊，说走就走的念佛往生的，他一生啊遇到二三十个啊。所以你就知道了，这念佛往生啊跟这个啊禅宗啊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啊其实都一样的。为什么呢？到了极乐世界啊，他一定是明心见性的嘛，啊，所谓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啊，啊，虽然现在哎他还没有开悟，啊，可是呢，哎，只要到极乐世界，那就保证开悟啊，保证啊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啊，所以虽然呢 啊不是在现前啊开悟啊见性，但是呢到极乐世界是保证开悟的。所以到极乐世界，那肯定就是一生成佛，那这跟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都是啊啊一样的境界啊。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哦，我们念佛往生，将来啊是保证啊，我们有一天啊一定会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啊啊。所以呢啊，这就是呢他呢告诉我们的事实啊。那么他也常常啊讲到一个公案。啊，这个公案呢、啊，啊，是地贤老法师的徒弟啊，等于是啊谭虚法师的师兄啊，啊，早期的啊，地贤法师是他的师父嘛，啊，那么他呢，早期有一个师兄弟，啊，这个师兄弟啊，啊，是一个啊，这个啊，地贤法师啊，这一个小时候的玩伴，啊，那这个玩伴呢，啊，他呢是。做出工的啊，做这个啊，这个我们所谓的破碗啊、破碟子啊，啊，他专门在补这个破碗、破碟子的，叫勾肉匠，啊啊。那么后来呢，啊，到了四十几岁的时候，啊，他呢就去找到地贤法师，啊，请他收他做徒弟，他要出家，啊啊。结果呢，地贤法师啊本来不收的，为什么？年纪太大。啊，四十几岁啊，在以前的人都觉得太大了，年纪太大了，啊，中年了，这个很难出家，啊，出家呢很辛苦，啊啊，还要去受戒，啊，受戒呢，啊，这个现在是一个月了，啊啊，那一个月了啊，这个好像新兵啊入伍一样啊，接受训练，啊，你看四十几岁的人啊，去接受这种训练很辛苦，啊，再来呢，啊，如果啊住在寺庙里面，啊，寺庙里面呢、啊，你看呢、啊，啊，这个还要做很多的工作，而且你是刚出家，啊，地位是最低的，啊啊，这个啊，会被人家看不起，啊，会被人家欺负，啊，自己的体力啊也没那么好，啊啊，身体也不行，啊，所以呢，啊，他就啊跟他这个啊这个徒弟讲，啊，他说啊啊，他你如果真的要出家， 啊，那么你要听我的话，啊啊。结果呢，他就说好，啊，只要你肯说，我就一定听你的话，啊啊。结果呢，啊，他呢，啊，就告诉他，啊，你不要去啊受戒了，啊，也不要去寺庙道场了，啊，然后呢，你呢，啊，就啊，我再跟你找一个小庙，啊，小小的，啊，你一个人住，啊，然后呢，就专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什么都不用念，啊，什么都不用学，就只念这句阿弥陀佛就好了，啊，所以你一直一直把它念下去，将来啊，一定会有好处，啊，但是没有告诉他好处是什么，啊，反正呢，哎，他很老实，很听话，啊，老师教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啊，所以呢，啊，这个人呢，啊，这就是啊最大的优点，啊，听话，啊，所以呢，啊，老和尚就给他找一个。啊，在宁波乡下找一个小庙啊，这个小庙啊没有人住啊，所以叫他去住啊，然后找几个护法啊去照顾他啊，给他呢啊这个买一点生活用品啊，然后啊找一个老太太啊给他呢啊这个煮饭啊，然后啊让他呢安心的念佛啊啊，所以呢我们称他叫勾肉酱啊，念佛啊。啊，所以呢，这个方法很简单，啊，就是你念累了，你就休息，啊，休息好了就继续念，就这么简单，啊，所以呢，我这个台湾啊，啊，台南有个道场，啊，啊，这个道场啊，我们有两个念佛堂，啊，这个念佛堂啊，为什么要两个呢？啊，有一个啊，啊，就是我们一般正常共修的念佛堂。啊，另外有一个啊，叫勾肉酱念佛堂。啊，这个勾肉酱念佛堂是怎么念呢？啊，我们师父常常啊告诉我们，叫自由式念佛。啊，就是念累了就休息，啊，休息好了就再念。啊，然后分三个区。啊，这三个区呢，啊啊有绕佛的。啊，其实是以绕佛为主。啊，我们念佛啊是绕佛为主。啊，不是教你一直坐在那里，啊，坐在那里啊，坐久了就会打瞌睡，啊啊，久了以后啊，那个精神啊，啊，慢慢嘛、啊、就提不起来，啊，慢慢呢、啊、就啊这个瞌睡虫上升了、啊，啊，你呢念了半天呢、啊，就在那边打瞌睡啊，啊，很可惜啊啊，所以呢，我们念佛是以绕佛为主，好，绕累了，啊，就坐下来休息，啊，或者是啊去拜佛，啊，所以分三个区。啊，绕佛区，啊，拜佛区，还有静坐区，啊，然后以绕佛为主，啊，所以你看呢，哎，大家呢都在绕佛，哎，绕累了才有人去拜佛或者去静坐，啊，不是叫你一直坐，不可以的，啊，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呢啊这个勾肉酱念佛堂啊就采取这种自由式的，啊，跟我们一般的那种共修啊按照仪轨啊大家统一的那种做法不一样。啊，所以有的人呢、啊，他喜欢这种，啊，所以哦，分两个念佛堂，你自己选择，啊，所以呢，啊，满大家的那种心愿，所以呢，这个勾肉酱念佛堂啊，就是像勾肉酱这样，啊，我就念累了，我就休息，休息好了啊，就继续念，啊，什么事情他都不做，啊，他就呢，啊，这个一直念佛，然后呢，这个老太太给他煮饭，啊，就是这么简单，啊，一天到晚啊，就在念阿弥陀佛。啊啊，这样念多久呢？念了三年半，念了三年半，啊啊，不到四年，啊，所以呢，他三年半呢、啊，他连庙门都没有出去，真的很老实哦，很听话，啊啊，很难得，啊，你看呢都不出去的，啊，然后有一天呢、啊、下午，他突然呢、啊，啊，说要去看亲戚朋友，啊啊，这个看亲戚朋友啊。这个是有意义的，啊，这什么意义呢？他要往生，啊，所以啊，他去看一些朋友啊，打等于是给他见最后一面啊，跟他们呢啊，这个打个招呼是这样，啊，所以这个三年半呢、啊，哎，就这一天出去了，啊，出去啊就是告别了，啊，有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些呢都是有功夫的人，他有这种动作。啊，我们要注意，啊，结果晚上回来以后，他就跟这个煮饭的老太太说：“ 啊，说你明天哦不用来帮我煮饭啊。这个老太太一想，哇，今天啊师父出去了，见了朋友，大概明天呢、啊、朋友要请他吃饭啊，所以才叫我啊这个啊明天不用来煮饭啊啊。结果呢啊到了第二天啊，老太太呢啊不放心啊，就来看看啊师父哎有没有吃饭呢 啊结果呢哎看看哎这庙里面啊空空的啊，找不到人啊啊，因为他这个小庙嘛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连大门都不关的啊，所以呢老太太就直接进去啊找哎都看不到人啊。后来呢哎看到师父住的那个房间呢、啊、哎师父站在那个窗户旁边啊，脸呢、啊、朝向外面啊，手上还拿着念珠啊，另外一手啊手握着什么啊，这个握了一些钱啊啊，这个钱大概是他过去啊这个做锅肉酱赚的钱啊。那平常哎啊他是把它藏在那个啊土坛的那个坛子那个坛啊，然后啊那个用那个灰啊啊盖在上面啊，他可能怕啊他走了以后没有人知道里面有钱啊，赶快把那个钱拿起来抓着啊啊，然后呢一手拿着念珠啊，然后呢这老太太啊去叫他，哎没有回应啊啊，结果呢啊仔细一看，哎人死掉了，没有呼吸了啊，站在那里走了。哇，这老太太啊吓了一跳，从来没看过人是站着走的啊，就赶快去通知这些护法啊。结果呢这个护法呢啊，大家来看看这个人走的站在那里，这怎么处理啊啊，不知道怎么办啊，就只好啊赶紧呢 啊派人呢、啊、去通知他的师父来处理啊。所以这个啊这个徒弟啊啊什么问题都是要找师父的师父要来处理的啊，所以呢这个护法没办法了，赶快去啊通知师父啊。结果呢这一啊啊跑到这个啊关中寺啊啊，他师父在关中寺啊天台山，这一来回呢三天啊，三天啊。所以呢你看三天以后他的师父来了啊，所以等于啊这个勾落将啊往生以后在这个地方啊站三天啊，很厉害啊、哦、站三天 啊所以呢等着师父啊啊地贤老法师来给他办后事啊。那么老和尚一来啊，看他这个样子啊很欢喜啊，很赞叹，他说啊你呀、啊今天啊总算没有白出家了啊，你今天的成就啊啊比那些讲经说法的法师啊，还有那些名山古刹的啊住持方丈啊高明的太多了。你看看这个成就啊，我们今天讲啊他没有读过书哦，他不认识字，他做苦工的啊，可是他今天呢、啊念佛往生，站在这里往生，你看他的成就那比那些大法师高明太多，这是他师父说的啊。所以这就是什么叫一句阿弥陀佛的成就啊啊。所以你看念佛真的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啊啊。那么他今天呢等于就是预知时至，自在往生啊，那预先知道了啊，阿弥陀佛来通知嘛，所以他知道了啊。所以呢啊这个啊很多成就的人啊功夫好的就是这样走的啊。那有的人会问呢、啊、那为什么他不留下来，他可以弘法利生啊啊度众生啊啊，为什么这么早就走了哎这个呢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就是他的法缘啊，他本身他没有读过书啊，他没有什么法缘啊，所以他讲经说法可能没有人会相信他啊啊，所以呢啊他就直接去极乐世界了，去了就去成佛啊，到那边呢哎再去十方世界弘法了，跟他有缘的地方啊去弘法度众生嘛啊。所以这就是缘不一样啊，所以有的人呢哎留下来啊，他有功夫啊，他说走就走，但是呢他还没有往生啊。像我们师父常讲他的老师啊 啊，这个李炳南老居士啊，我们师父啊，他的老师是啊台中啊台湾台中啊李师公啊啊这个雪庐老人啊，我们师父啊跟他学讲经学十年啊啊，那么李老师呢啊70岁的时候啊，他在大众讲演的时候，他就宣布啊，他随时啊可以往生，随时可以走。啊啊！结果呢，这些学生们听到这个话就很紧张了。哎，老师说他随时可以走，哎，千万不能让老师这么早就走。啊，70几岁啊，啊，那怎么样能够让老师能够留下来呢？那一定要让老师讲经弘法了。啊，这个老师留在世间最重要的目的就弘法度众生啊。啊，如果他啊这个啊留下来没有讲经弘法，那他留下来做什么呢？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呢，他的学生们大家就联名啊啊祈请，请老师讲经，啊，讲什么经呢？讲佛门最大的一部经《华严经》，啊，我刚刚讲经中之王嘛，啊，所以他们估计啊啊这部经讲完，他要活到100多岁，才会讲完，这部经太大了，啊，你看我们师父讲10年才讲一点点。啊啊，讲了几万卷啊，几万个小时，只讲一点点而已啊，所以你看不容易啊啊，真的讲完一部《华严经》很难啊，所以他们就祈请老师讲《华严经》啊啊，结果到了97岁啊，97岁啊，《华严经》啊还是没有讲完，他就往生啊，等于是多活了20几年啊。那么这个为什么他会提前往生呢？啊，这主要就是他呢啊身体的问题，食物中毒2次，啊，就是人啊，你看90几岁啊，食物中毒2次，啊，他啊倒不是有人毒害他了，啊，是啊啊很多东西都有防腐剂，啊，他呢啊吃面啊，信徒很诚心啊要供养他，煮的面给他吃，他一吃啊就知道这里面有问题。啊，防腐剂太多啊，所以呢啊，还有这个变质的这个东西有问题啊，但是呢，他呢啊，第一次还好，他是中医啊，他赶快啊吃解药啊，吃中药解毒。第二次啊来不及了啊，就是已经中毒了啊，所以呢2次啊身体啊啊就没有办法啊这个能够啊健康了啊，所以最后他就走了，97岁啊。那么97岁往生，啊，往生前一天，他跟他的学生讲一句话，啊，等于是啊他的遗言呐，啊，他说啊这个世间呐，啊，已经大乱了，啊，佛菩萨神仙再来也救不了了，啊，唯一的一条生路只有一条啊，没有第二条了啊，啊，只有一条生路，啊，赶快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看这是。啊，李师公啊，李炳南老居士啊，雪庐老人给我们的遗教啊，那我们今天再来看看这个世界，啊，真的就是这样啊，所以真的我们呢 已经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只有好好念佛啊，所以这就是啊我们看到这些高僧大德啊，李老师他没有出家啊，可是他是在家人，他一样成就。啊，所以不管在家出家，啊，只要好好一心念佛，啊，我们都可以达到这个境界，啊，李老师他特别告诉我们，他说他这一生啊，一品烦恼都没有断，他没有断烦恼啊，他讲得很白啊，啊，这个事情不能打妄语的，啊，我们没有断烦恼，啊，可是人家往生极乐世界，啊，到极乐世界去啊，那就是一生成佛了。啊，你说呢？这一生成佛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这一生当中，你看呢，我们看到阿弥陀佛来接我们，啊，我们跟阿弥陀佛走了，跟大家说再见，拜拜啊，我走了。你说他有没有死？他没有死啊。啊，如果人死了，啊，像很多人啊，这个啊死得很痛苦啊，这个迷惑颠倒的，哎，死了，死了就不得了。所以千万不能死啊！ 啊，因为死了，真的死了就完了。为什么？你又到轮回去了。啊，所以通常这种死了，那就是，啊，一般呢、啊，一般我们所谓的都到三恶道。啊，所以头脑很清楚，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的，那个通常都是好的地方，善道。啊，所以中国人常讲啊，五福临门。五福啊，我们都希望我们这一生有福啊，这个福是什么？叫五福。啊，又健康，又长寿，又富贵，然后又好善好德，名声又好，心又很快乐，你看，五福啊，最后一个福叫考寿终。考寿终是什么？就是我们常讲好死好生呢、走得很好，所以这个走得很好很重要，这个是五福里面最大的福报。如果说你这一生哇，这个丰功伟业啊，这个富贵荣华，可是走的时候迷惑颠倒，走得很惨，那你来生啊，就是去三恶道，那这一生啊有福，可是来生要堕三恶道，这哪是有福啊？这不算有福啊，所以真正有福的人是什么？知道我要去哪里，头脑很清楚，绝对不能够迷惑颠倒。这个一迷惑颠倒啊，昏迷不醒啊，那就完了。那怎么办呢？能够做到临终不会有障碍，我可以啊，很清楚的，我要去哪里，我可以选择。这就必须要积功累德了。我们要多福修福积德，也就是说，我们的福报啊，我们呢天天啊断恶修善啊，积功累德，这个福报我不要想。一般呢，人家说呢，福报哈，留到晚年来想，晚年有福啊，这个真有福啊，晚年什么？年纪虽然大了啊，可是身体健康啊，头脑清楚啊，然后又有人照顾啊，你看这个晚年福报很大了，就像我们老和尚，我们老和尚93岁，那身体真的很好啊，我们有同修还去看老和尚，老和尚。还在法国巴黎一年大概有半年在那里上班呢、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上班呢、他下个月就要去再去上班了我们那边有活动嘛，他要去上班所以你看身体健康啊，头脑清楚天天上班有时候呢星期天呢他还想上班，我们就看星期天不上班的这超爱上班的但是他上班做什么呢？喝茶喝咖啡聊天跟谁聊天呢？跟这些大使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90几个国家的大使我们呢跟这些大使都在同一个办公大楼天天呢跟一个两个大使常常喝茶聊天聊什么聊天下世界怎么样和平，怎么样化解冲突怎么消灾免难，就谈这些事情你看呢，念念呢都想众生没有想自己的所以你看这福报很大你如果为自己的那福报就很小，太小了，要为众生所以这个心念很重要，我们常讲叫量大福就大，你的心量大，你的福报就大那你的心量怎么大呢？不想自己啊，都想别人啊，那心量就大了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啊，我们老和尚你看给我们做最好的证明他都不从来不想自己，都是想众生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呢一定要好好的修福积德，然后这个福这个我们常讲这个有福跟人家共享那实际上呢，真正最有福的就是在临终的时候头脑清楚我知道我要去哪里清清楚楚的，这个人是最有福的尤其我们念佛的人，我们知道我们要去极乐世界我们要去见阿弥陀佛，你看我们很清楚所以阿弥陀佛我们天天念他有愿必成真的 啊，忆佛念佛嘛，大势至菩萨说的，你天天想佛，天天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将来你一定会见到佛的，啊，现前，现前就是现在啊，啊，有的人呢，哎，在念佛当中，啊，或者是在睡梦当中，哎，他见到佛啦，见到莲花啦，啊，那将来呢，阿弥陀佛来接你，啊，把你接到极乐世界，那你天天跟阿弥陀佛在一起啊，天天见佛啊，所以这句话是真的，只要我们天天想佛。天天念佛，真的，这个事情啊，就是靠我们的心想啊，所以才教我们用细念啊，牵挂啊，天天的细念阿弥陀佛，细念极乐世界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得到。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牵挂呢？阿弥陀佛呢？有没有牵挂极乐世界啊？所以我们自己要做一个选择啊，所以你选择什么，将来你的命运就是什么。所以不要去想那个世间的事情，啊，不要啊，我们呢啊，不该管的啊，不该啊去想的，都不要去管，都不要去想，啊，最重要的想阿弥陀佛，啊，所以你看啊，我们今天呢啊，能够在临终的时候，哎，心想事成，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啊，阿弥陀佛一定来接你嘛，因为他有发愿嘛，他的48愿里面讲啊，如果他不来接你，他这个愿望就不能完成。可是阿弥陀佛成佛到现在10劫了，这是阿弥陀经上说的，他已经成佛10劫了，所以他的愿望啊，每一个愿都落实，都实现了啊，所以这些呢，我们一定要相信，所以这个信心太重要啊。那么尤其啊，我们今天啊能够啊有这个机会遇到这个净土念佛法门，这个是我们无量劫以来所修积的啊，这个福慧双修的啊，所以无量寿经不是讲吗，若非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嘛，已成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信此事。所以大家今天来啊学佛来念佛啊，这个都不是一生一世的，生生世世的因缘。你过去一定修的很多福很多慧，供养过无量无边诸佛如来，你来这个地方才能够听到这个念佛法门，听到这个啊阿弥陀佛很欢喜，这个很重要的啊，这不是偶然的。甚至于呢，不同的国籍不同语言的人都一样的啊，我们在座有很多，你看我们越南同修啊，他可能不懂中文，哎，可是他对阿弥陀佛很喜欢，哎，他念的阿弥陀佛，念的啊法喜充满，啊念念呢都想是见阿弥陀佛，你看这是什么？这也是宿世善根啊，很深厚。啊，我去年呢，啊去这个日本，啊我每一年啊都会去日本东京，啊东京有个净宗学会，啊每一年呢办这个共修，啊我呢啊去啊带领他们啊一起念佛共修。有几位日本人呢会来参加，啊，那日本人呢不懂中文，可是我们念佛，他参加念佛，他念得很高兴，啊，每一次都来参加，啊，有一次啊来了一个很年轻的，啊，日本的一个女孩子，啊，然后呢，她念佛的时候啊念到痛哭流涕，啊，一直流眼泪，啊，然后呢结束以后啊，她就透过翻译啊来问我，她说啊法师啊。你看我一直流眼泪，一直哭，哎，啊，我听到这个佛号很感动啊，我是不是着魔了？他问我是不是着魔，我说你没有着魔，我把无量寿经啊拿出来翻给教他看，翻译给他听，你看无量寿经讲得很清楚啊，啊，你看无量寿经上什么了？啊，如果有人听到这部经啊，啊，听到这句佛号，一毛为起。或内出者，皆由前世成就佛道，故非凡人。你看这么清楚，你看佛讲的，不是我讲的哦。你看啊，一毛为起是什么？听到阿弥陀佛会震撼呐、啊，感动啊，起鸡毛疙瘩，甚至会痛哭流涕。内出者，啊，这是什么？前世学佛的啦。 你不是这一生才学，你前世已经修了很久了，跟阿弥陀佛太有缘了。今天啊，又遇到了，好像那个我们的慈母啊，慈悲的父母，哎呀，我们的找好久找到了，啊，这浪子啊回来了啊，找到父母了。你看，就是这种感觉，啊，所以你看日本人呢，他也不懂中文呢，他也只是一句阿弥陀佛而已。你看，这前世跟阿弥陀佛缘特别深。啊，所以我们呢，等于在这个世间呢流浪很久了，啊，赶快啊要回老家了。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等我们呢，啊，所以呢，希望我们赶快回家，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啊，你看这个不管啊，我们这一生，啊，我们做了什么事都没关系，啊，其实啊，最重要是当下。啊，如果我们过去的啊无知啊造了很多罪业，啊，你也不要放在心上，啊，只要知道错了，忏悔，啊，改过自新，啊，然后一心念佛，我要去极乐世界，都可以往生的，啊，所以你看这个《观无量寿经》里面讲，啊，造作五逆十二罪，啊，《无量寿经》48愿也讲啊，你造作的这些罪很重，五逆十二哦，啊，你看呢，啊。临终忏悔，十念一念都可以往生，真的啊！更何况我们没有造这么重的罪业啊！啊，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啊，出佛身血破和合身，我们没有造这么重的罪啊，那怎么会不能往生呢？你看，连这种人都可以往生呢、啊，啊，尤其像我们在《往生传》里面。啊，《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在印度有一位叫龙树菩萨，啊，大家都听过啊。龙树菩萨是什么人啊？龙树菩萨是八宗共主，啊，我们大乘有八个宗派，啊，这个啊佛法传到中国来，啊，这个是大乘，啊，那这大乘到中国啊，在唐朝的时候就分成八个宗派。啊，像我们净土宗就是一宗啊，啊，还有什么华严宗啊、法华宗啊、啊禅宗啊、啊密宗啊、啊还有什么唯识宗啊、啊律宗啊、啊禅净律密，总共有八个，这都是大乘。这大乘八个宗派的祖师就是龙树菩萨。龙树菩萨我们要知道啊，他年轻的时候啊是不良少年。啊，我们今天讲小流氓啊，到处做坏事，惹是生非的，那么他很聪明，啊，但是呢，学坏了，那去学什么？学那个啊幻术，学隐身术，啊，他什么都学哦，他很厉害，一学就会，啊，后来他去学隐身术，啊，学隐身术做什么呢？要做坏事。啊，去哪里做坏事呢？他跑到皇宫里面做坏事，啊，因为人家看不见他嘛，他隐身嘛，啊，所以他会隐身呢，就到皇宫里面到处逛，啊，逛的时候呢就做坏事，做什么坏事啊？搞到很多宫女都大肚子，啊，他跟他的几个朋友啊，四五个朋友，去里面啊乱搞，搞到这宫女都大肚子，哇，这个国王啊很生气。怎么这些宫女一个一个大肚子？发生什么事？啊，所以呢，啊，这个就是责问这些宫女。那宫女说：“我搞不清楚啊，不知道啊，莫名其妙。”啊，最后呢，就召集啊这些大臣来研究，啊，是不是有妖魔鬼怪啊？啊，来扰乱啊宫廷啊？啊，有一个大臣说：“这个应该不是妖魔鬼怪，应该是有人用幻术。”用隐身术来扰乱的，应该是人啊，所以他就建议啊，这个国王，他说啊，我们呢，把这个兵啊，军队啊，啊派进来，啊派一批军队进来，然后把那个宫门啊封锁起来，全部门都锁起来，啊，然后呢，只要有空间的地方啊，就用刀剑去插，去刺，啊，所以国王啊就听信他的这个话。把宫门都封锁起来，然后派所有军队到处插、到处砍， 啊，结果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被砍死了，被杀死了，啊，只有龙树菩萨没有被杀死，为什么呢？龙树菩萨很聪明，他就躲在哪里啊？躲在国王的背后。哎，你看这个兵啊，乱砍乱杀，哎，他都可以啊，但是国王这里他不敢砍啊，所以他就躲在国王的背后。啊，你看呢，就逃过一劫，啊，那么就在这个危急的时候啊，他就发一个愿，啊，他讲一句话，他说：“欲为苦本，这个欲望啊，是一切痛苦的根本啊，根源。所以今天我们呢，会造成啊，所有的痛苦来自什么？来自欲望。”说他深深体会这句话，欲为苦本，啊，所以他说呢，只要他能够活命逃出去。他一定要皈依三宝，开始学佛修行。结果呢，他真的逃出去，啊，逃出去以后，他就是去皈依佛门，啊，开始学佛，啊，学佛啊，他进步很快，啊，他三个月啊，就把大藏经都看完了，啊，所以呢，后来啊，还到这个啊铁塔啊去啊这个。啊，得到密法的灌顶，啊，传承，啊，所以你看他是八宗共主，啊，甚至我们的华严经就是他去龙宫啊把它取出来，啊，所以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他最后是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啊，所以你看这个年轻的时候荒唐啊，胡作妄为啊，啊，不良少年啊，可是只要肯忏悔、肯念佛，都可以到极乐世界。所以这些呢，就让我们看到这个功德啊，真的不可思议啊啊！这就是待业往生啊啊！那么这个待业往生啊，我们要注意哦，因为啊，在过去啊，应该是二十几年前，在美国啊啊，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啊，他提倡啊待业。不能往生，要消业才可以往生。结果呢，搞得很多念佛的人呐、啊，内心呐、啊、惶惶不安呐、啊，啊，很害怕。我念那么久了，好不容易有这条生路，现在连这条生路都没有了，哦，我待业不能往生了，那我怎么办？哇，大家呢真的非常害怕，非常恐惧，啊，甚至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啊，叫周宣德老居士，啊，周宣德老居士啊，是一生念佛，啊，而且是啊李老师李师公的学生。哦，后来呢，他移居到啊洛杉矶美国，啊，在那里啊啊这个修行，啊，结果呢，有一次啊，我们师父到洛杉矶讲经，啊，他来接飞机，啊，一下飞机啊，他就跟我们师父讲。啊，因为他在台湾很出名嘛，跟我们师父也很认识，啊，他呢啊创办了、啊、这个台湾大学的啊这个汇聚社，啊，就是创办这个佛学社，在大专学校大学里面呢建立佛学社，提倡这个啊风气，啊，他是第一人，啊，所以非常有名。啊，结果呢，哎，他现在呢来接我们师父飞机啊，他第一句话就问我们师父、啊。他说：“现在啊，有的人啊提倡啊这个待业不能往生啊，一定要消业才可以往生啊。”他说：“法师啊，怎么办呢、啊？我们现在啊人心都慌了、啊，我们都没主张了、啊，怎么办？啊，这么大的年岁啊，念佛念这么久了，啊，你看看呢、啊？他问我们师父这个问题，啊，那我们师父怎么回答他呢？啊，我们师父说，如果啊。”待业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就不要去算了。我们师父跟他讲这个话，他怎么师父可以讲这种话？说极乐世界不要去算。他说：“你想想看，如果待业不能往生，一定要消业才可以往生，那西方极乐世界哈、哦，只剩下阿弥陀佛孤家寡人一个。那你说你还要去做什么？啊，只有阿弥陀佛在那里了，你那去那边做什么？”他还听不懂呢。我们师父在跟他讲， 他说你看观世音菩萨是不是在极乐世界、啊、观世音菩萨他是等觉菩萨啊，他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没有破，那这个是不是业啊？这不是烦恼吗？这个也是啊，可以呢，你看呢、啊，人家是带业啊，那还已经在极乐世界了，所以这个讲不通啊、所以极乐世界啊有四土，有三倍，有九品啊，我们读《无量寿经》就很清楚了啊，你看呢那个三倍往生嘛啊，清清楚楚告诉你啊，有三倍，那这个三倍是怎么分的？怎么会有不同的这个品位啊？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待业多少来分的啊，也就是啊，待得多的品位就低，待得少的品位就高嘛啊，所以你看看，这就是待业嘛，这就是往生了嘛啊，所以如果说要消业啊才可以往生，那真的没有人去了啊。但是呢，这个人呢、他在美国啊影响力很大啊，所以啊他的徒弟啊遍布美国啊，也不能得罪他啊，为什么？你在美国弘法，你得罪他们也没有好处啊，所以我们师父就把他圆融过来啊。他说啊，这个待业啊跟消业啊其实是同一个意思，没有冲突的啊。他怎么会没有冲突呢？他说啊，带一点嘛，消一点嘛，啊，消一点嘛，带一点嘛，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啊，所以我们消多一点，就带少一点嘛。所以希望我们呢，每一个人呐、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一点嘛。啊，那这个他就是鼓励我们啊，这个提高品位嘛。但是呢，这里专门讲到待业往生，就是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份啊，真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啊，所以就是啊，要把业敲干净了，那就没有人了啊，那连观世音菩萨都不行了啊，那要把业消完了再去往生啊，那就不用往生了啊，那消业消完了就是成佛了，成佛还要去极乐世界做什么啊？所以这些呢，我们都要明白啊，所以啊，他们呢花很多时间去查那个经啊，说经里面呢、没有讲到啊那个待业往生这四个字啊，没有讲到以为啊，没有讲到这四个字啊，那就没有待业往生了，那就要消业往生了。其实啊，这个经上有很多，他虽然没有把这个四个字写讲出来，但是他有这个意思在啊。这个意思是什么？我过去也跟大家曾经说过啊，《观佛三昧经》里面，释迦牟尼佛劝他的父亲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啊。你看释迦牟尼佛啊，对父母非常孝顺啊。那么他的母亲因为出生啊，释迦牟尼佛三天啊，他就走了，他就升到啊刀立天去了。所以后来释迦牟尼佛你看要涅槃之前还升天去给他母亲讲了一部地藏经啊，所以地藏经是释迦牟尼佛啊在天上给他母亲讲的啊。那么释迦牟尼佛的父亲呢在世间呢啊，那释迦牟尼佛教他的父亲念佛，所以你想想，今天给父母最好的那就是念佛啊，教父母啊好好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啊。我们看到我们老和尚也是一样啊，我们老和尚也是劝他的母亲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啊。海贤老和尚啊，他的母亲你看他把他接到道场里面来念佛啊，念到86岁的时候啊，他母亲要回老家啊，他就陪他回老家，到了老家以后啊，他母亲还可以做晚餐啊，做完了晚餐把他的女儿子女都找回来，吃完了晚餐他就说我要走了，说走他就往生了。你看，所以你看这些高僧大德都是最孝顺的啊，最孝顺怎么做呢？劝父母念佛往生极乐世界 啊，尤其是我们老和尚，你看劝他的母亲念佛，啊，很不容易耶，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师父跟他母亲呢、啊、分开36年，没有见面呢，啊，我们师父，你看呢，这个早年呢、啊，啊，很年轻啊，啊，十几岁就到台湾去，啊，跟他母亲呢、啊、就分开了。36年都没有见面，没有通讯，没有往来，啊！后来我们师父出家，啊修行，学讲经，啊，然后被香港的同修，啊，请到香港去讲经。香港的同修很发心，把他母亲从上海迎接到香港，让他们母子相会。这个时间是在1985年，啊，母子36年没见哦。第一次相会，啊，那在我们看呢、啊，哇，这一相会，那肯定痛哭流涕嘛，哦，结果一相会呢，哎，彼此很淡定哦，没有痛哭流涕，啊，只有他母亲讲一句话，他母亲讲什么？儿子啊，我好想你，就讲这么一句话，哇，这个很感人啊，因为代表他36年呢、啊、那种思念儿女的心情啊，就一句话。儿子，我好想你。结果我们师父跟他母亲讲什么？他不要想我。为什么呢？他说：“如果你想我，将来我们呐、啊、会各走各的阳关道。啊，也就是啊，你呢、啊、想我的话，你会六道轮回，我们不会再见面。啊，即使再见面，也不认识。”这是事实啊，我们师父讲的事实，出家人不能讲话谎话的，啊，讲的都是事实，真的，事实真相就是这样。有一天一定要分开的嘛，这一分开好了，你说你思念儿女，可是思念儿女啊，你还是要去六道轮回啊，啊，那你将来还能够见到吗？很难的，啊，六道一轮回，即使再见面了、啊、也不认识啊，为什么？《无量寿经》里面不是讲吗？改行易道了吗？改变了 这个身形了嘛，啊，到六道里面呢、啊，你看啊，有的做鬼，有的啊做人，有的做动物，你看，那你怎么会认识呢？不认识，啊，那易道啊很难的，所以我们师父告诉他母亲，他说啊，你不要想我，你要想阿弥陀佛。他说我想阿弥陀佛，你也想阿弥陀佛，将来我们通通到极乐世界大团圆，永远在一起。永远不分离啊！所以你看看，我们师父讲的真话，叫他母亲念佛，因为他也念佛嘛，所以我们将来都会在极乐世界，我们永远不会分开的。所以啊，我们常常讲啊，真正啊，这个世间啊，生离死别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只有一个办法啊。我们常讲，有佛法就有办法，这个办法是什么？念阿弥陀佛。你看，我们都念阿弥陀佛啊。我们将来都会到极乐世界去啊，我们在极乐世界永远在一起的，真的大团圆了，不会再分离。所以就把这个生离死别的悲剧啊，这没有办法避免的悲剧，哎，这一转呢啊，把阿弥陀佛一念呢，哎，就转成大团圆的喜剧。你看这佛法殊胜啊，就在这里，阿弥陀佛功德利益就在这里，永远跟我们最喜欢的人啊，跟我们的家亲眷属永远在一起，不会再分离啊。所以我们师父就送给他母亲2样礼物啊，这个一串念珠，回去好好念佛啊，一幅佛像，好好天天看佛，一佛念佛嘛啊，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嘛啊。所以你看，就送这2样礼物啊，经书法宝就不送了。为什么看不懂不认识字？只要老实念佛就好了啊。结果呢，他母亲回去啊，真的很用功啊，而且呢啊，这个里面有一段插曲啊，就是我们师父很孝顺啊，还问他母亲呢 啊，因为他在香港啊，住在道场里面呢、啊、住一个星期啊，他问他母亲呢、啊、说你喜欢吃什么？这个孝顺要先顺啊，你不能说，哎、欸，你跟大家一样都要吃素，他没有啊，他很孝顺啊，他看看，啊，他母亲喜欢什么，他帮他准备什么， 他母亲说什么？他还没有吃素，我喜欢吃鱼。结果呢，我们师父就请那个啊采买的人呐、啊，去买菜的人呐、啊，顺便买一点鱼回来。就呀、啊，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吃素哦，只有他母亲旁边还摆一盘鱼，天天吃鱼。吃了一个礼拜，回到上海，自动吃素，自动的，啊、哦，不用劝。所以我们师父这一招很高明，哎，不要劝你，让你自动发心。你看到了嘛？儿子也吃素啦，所有的人都吃素啊。哎，我还在吃鱼，哎呀，不好意思了，回去就吃素了，自动发心。所以这个很重要哦。啊，我们师父他的老师常常告诉他，他说啊，我们学佛的人哈、哦、要注意啊，啊，尤其我们在家同修哈、哦，有三不劝。啊，三不劝，哪三不劝呢？第一个，不要劝人家吃素。啊、哦，第二个，不要劝人家受戒。哦，像五戒啊啊，当然也还好。啊，菩萨戒，有人喜欢劝哇，受菩萨啊，做菩萨戒，做菩萨哦，对，不要劝人家受戒，这个都要自动发心，不要劝人家出家，这三种啊，不要随便劝啊、哦。如果你常常去劝哦，我告诉你，你这一生没有朋友了，一个朋友都没有了，谁敢跟你在一起啊？啊，天天劝人家吃素啊，又要受戒，又要出家，所以记住。真的要学我们老和尚，啊，我们要先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跟人家呢啊处得很好，慢慢慢慢，哎，先听经啊，啊，先啊先来了解佛法啦，哎，慢慢慢慢让他自动发心，啊，你看我们吃素，哎，他慢慢看，哎，吃素，哎，身体很健康，哎，气色不错，哎，哦，哎，这吃素很好啊，啊，所以你看看，让人家真正自动发心。这个才是长久，啊！如果你逼他呢，要吃素了，好了，哎，他吃给你看啊，等到你不在，又吃肉去了，麻烦了，那个麻烦，啊、哦！所以呢，真的啊，我们要记住啊，你看我们师父用这个方法很好啊，自动他吃素，啊！而且我们师父还把他在海外讲的经那个光碟寄回去给他的弟弟，啊，给他弟弟，请他的弟弟翻译给他母亲听，因为母亲不会听的，那个我们讲华语啊，普通话，哎，他们不会听，啊，他听家乡话，讲家乡话的，啊，所以呢，这叫什么？这叫做一举两得，为什么？也把他弟弟度了，弟弟天天要翻译嘛，啊，就是在听经的嘛，啊，所以呢，你看呢，这个都是啊，我们师父的善巧方便，啊，所以呢，他弟弟现在住在上海啊，啊，也是啊，在认真念佛啊，非常好，啊。所以你看，啊，这就是啊，用各种方法啊来帮助他母亲啊学佛念佛。最后，他母亲呢、啊，啊，在1995年啊，就是念佛十年啊，1995年啊，他预知时至自在往生，啊，在上海，啊，往生的前一年年底，啊，他呢做了梦，啊，梦到阿弥陀佛给他托梦，啊。结果呢，他醒过来，就跟家人讲：“啊，明年春天我要往生了。”啊，你看看，到了第二年的5月，他真的预知时至自在往生。往生以后啊，这个上海的同修啊，给他助念24小时。你看看这个福报很大，24小时助念啊啊。那么24小时以后啊，给他入殓啊，换衣服啊，洗澡啊，哎啊，结果呢？那个影片呢、啊、都拍下来，我都看到，那个身体啊非常柔软，脸色很好看，啊，笑眯眯的，好像在睡觉一样，非常好，啊，你想想，24小时，哎，哦，你看人还这么样的灵活啊，骨骼这么柔软，这叫什么？这叫做瑞相，啊，我们人呢、啊，你看呢，往生啊有瑞相，这个瑞相之一就是啊，我们的身体柔软。啊，这个脸相好看，啊啊，有些啊那个相啊不好，啊很害怕很恐惧啊，那么啊这个身体又很僵硬，啊这个呢啊就是啊我们今天讲走得不好，啊所以念佛、啊、很殊胜哦，你看呢，甚至有的走的时候不好的，哎赶快念佛，因为还有8小时到12小时嘛，啊这个是最基本的，赶快一直念佛啊，然后给他安慰开示，好好念佛，他后来。改变了， 啊，像那个嘴巴开开的啊啊，眼睛睁大大的，哎，慢慢的，哎，它自然就合起来，啊，甚至哎，身体也会柔软下来的，啊，所以这些呢都可以改变，啊，但是要把握8小时到12小时，这是一个最关键的时刻，啊，所以我们呢啊念佛很重要，尤其给人家助念，啊，如果我们有发这个心哈啊，给人家助念呢，这个功德很殊胜，啊。啊，因为呢，你帮人家助念啊，让人家往生到极乐世界啊，那你就成就了一尊佛，啊，这成就一尊佛啊，那不得了了。为什么呢？啊，比我们自己修行啊，功德还殊胜，这是真的，啊啊，所以啊，有很多人呢、啊、不了解这个功德啊，所以啊我们要注意啊，如果人家有这个需要啊，有人要往生啊，我们呢啊临终啊去给他助念。啊，这个是很好的帮助人家成佛的机会，对自己本身的修行啊啊也帮助很大，啊，所以啊啊在唐朝的时候啊就有一个人啊叫做房柱，啊，这是一个居士啊，房柱居士，突然间呢、啊、他就死了，死了以后啊他的神士就来到了阴曹地府，啊，然后呢见到阎罗王，啊，然后阎罗王就跟他说。他说：“根据生死簿，你曾经啊劝一个老人家念佛，啊，现在这个老人家已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啊，他说你承受这个福德啊，你也可以往生，啊，因此啊，今天请你来就是要跟你讲这个事情，啊，结果这个房住居士就跟阎罗王说，说我曾经啊许愿，啊，要诵10000部的《金刚经》。”啊，而且啊，我还要到五台山去朝山，啊，现在呢还没有想要往生极乐世界，啊，所以你看看他还没有急着要去，他说我还有啊发愿要诵《金刚经》啊，我还要去朝山呐、啊，啊，结果你看那个阎罗王怎么跟他说啊？阎罗王说啊，诵经、朝山，这个都是善事，这个是很好的事情。可是啊，总不如啊早生极乐啊。他说啊，往生极乐世界比诵经比朝山那个功德啊好上1000000000亿倍。你看看，阎罗王说的话不是我讲的哦，阎罗王讲的。所以换句话说啊，你念佛啊，你见到阎罗王，阎罗王啊赞叹你啊，帮助你啊啊，所以啊你就知道了。啊，我们念佛的人啊是阎罗王啊啊最恭敬的对象，真的，啊，所以他说啊，念佛，那你比你做其他的好事善事，那高明太多了，啊，可惜呀、啊，这个房住居士啊，心意已经决定了，啊，没办法了，哈，啊，阎罗王只好让他呢啊再回到阳间来，啊，所以从这件事情啊，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劝人家念佛。往生极乐世界，这功德很大。所以大慈菩萨，啊，我们在这个啊念回向的时候啊，啊发愿回向，就有念到大慈菩萨的回向记。你看那个大慈菩萨，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啊劝两个人，啊念佛啊往生到极乐世界，胜过自己修行，胜过我们自己修行啊，劝两个念佛往生成佛。如果你劝100个到1000个念佛往生，你就是菩萨再来；如果你劝超过10000个啊往生极乐世界，你就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所以你看，劝人家念佛啊，这个功德也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除了自己啊要念佛，我们有因缘，我们也要去帮助人家，劝人家念佛，这个太重要了。啊，那么这里呢，啊。就讲到，啊，释迦牟尼佛也劝他的父亲念佛，啊，修念佛三昧，那、啊、结果呢？释迦牟尼佛啊，他的父亲呢、啊，其实跟我们差不多了，怀疑啊，啊，我们对这个法门呢、啊，啊，常常啊有怀疑啊，啊，释迦牟尼的爸爸也是一样，很怀疑。第一个怀疑是什么？那释迦牟尼佛，你讲过那么多大经大论， 啊，讲过很多很殊胜的法门，为什么只劝我念佛，不教我学这些大经大论这些高明的法门？这释迦牟尼佛的爸爸问的，那问得很好啊，我们也是一样的这个问题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就告诉他父亲，他说啊，那些大经大论那些高明的法门啊，我们学不来啊，我们修不到，修不成啊，所以劝父王念佛啊。所以真的我们啊要知道啊，你说那些大经大论你能修成功吗？修不成功的啊，哪一个人能够修成功？没看过啊。所以啊，其实啊，我们呢、啊、不要讲大经大论了啊，我们讲一部小经就好了，金刚经啊。你看我们呢、啊、大家对金刚经很熟了啊，这部经是佛门里面最出名的一部经，连那个没有啊学佛的人，一般世间人他都知道有金刚经。那金刚经为什么这么有名呢？金刚经啊，是因为六祖慧能大师的关系出名的。因为六祖慧能大师啊，哎，他是卖彩的啊，他不认识字啊，他挑彩去卖啊，结果卖完彩啊，哎，听到有人在读经念经，他去啊在旁边听啊啊，结果呢他听经的时候啊，就听到啊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哎，他开悟，他悟了啊啊，所以呢就知道这部经在讲什么啊。当然还没有大彻大悟呢，第二次开悟啊，大彻大悟啊是听他的师父跟他讲金刚经，他开悟了，所以他的师父再把衣钵传给他啊，所以他只听了两次金刚经，你看两次而已，他就得衣钵了，他就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啊，成为啊这个啊衣钵传人了啊。那个时候才24岁，而且还没有出家呢，是做苦工的，在寺院里面呢啊，我们今天讲做义工啊啊，在家人啊。所以呢你想想，寺院里面呢、啊、整千个出家人，他是一个在家人，又做苦工的，在厨房里面啊这个砍柴的啊，做苦役的，结果他得了衣钵。你想想那些人是怎么想，那些出家人啊为什么会去夺这个衣钵，会抢这个衣钵？一定会觉得这是他的师父啊传错人了嘛，啊，老眼昏花嘛，啊，年纪大了怎么传错了，所以要把衣钵夺回来啊，要给他的师兄，给他们的师兄啊，叫神秀啊，神秀是他们的教授师嘛，是等于是老师的助教嘛，衣钵应该是给他的嘛，啊，所以很多人以为说哇，他们是要夺衣钵，要抢衣钵，其实不是啊，里面呢、啊、很多人呢、啊、其实是认为老师传错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啊，《金刚经》啊，为这么出名，就是六祖大师的关系，啊啊，所以你看，他得法24岁，还没有出家呢，是一个在家居士，啊，所以啊，佛法的修行这个成就不分在家出家，这一点我们要懂，啊啊，那么六祖大师啊，你看呢，他只听到半部《金刚经》而已，你看他就悟了，啊，而且听两次就大彻大悟了。啊、哦，所以我们师父很羡慕啊，我们师父 啊很欣赏六祖大师，很想学啊，看能不能听两次啊，这个《金刚经》就开悟了。他想学六祖啊，结果啊，他所有的老师哦，都劝他千万不能学。六祖啊是什么人物啊？六祖你不要看他呢，不认识字哦，他是什么人呢？他呢，天才啊！你看我们世间有天才儿童啊，佛门里面也有天才呢。啊，佛门里面的天才是谁啊？就是六祖慧能大师。你看呢，他开悟了，他见性了，他所悟到的境界跟释迦牟尼佛一模一样的。啊，只是没有这么啊名正言顺说啊他圆满成佛，只是没有这个名分而已，不然他的成就一样的。啊，所以你就知道、啊、六祖大师，你看这个是啊。在中国广东啊，我们就讲广东话的呵呵，出了一尊佛啊，他是佛啊，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啊、哦，所以啊，哎，我们师父很羡慕啊，很想学，但是他的老师都劝他，你不能学，他是天才，这种人啊，前无古人，古人没有看过、啊，后无来者，以后也找不到了，历史上就这么一个，所以你千万不要学这只有一个的 你看那个高僧传净土圣贤录，这么多的高僧大德，大家都有成就，你为什么不学他们，你偏偏要学一个六祖啊？所以呢，劝我们师父还是老老实实从基本的这些教理开始学啊，一步一步来学，那我们叫渐修哈啊。那个六祖叫做顿悟，哇，那个顿超顿悟啊，那个是顿悟，很厉害的啊啊。我们渐修，哎啊，其实啊，我们念佛也是顿悟了，顿超啊啊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到极乐世界，你看啊，很快啊啊，若一日到若七日啊，你念佛往生也是成佛啊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一样的啊。所以跟六祖啊啊，虽然啊看起来人家是马上啊，好像见性成佛，我们呢就七天嘛，啊、就差几天而已嘛，哎，我们也成就啊。所以这个法门呢、啊、也是不得了，顿超啊啊，圆满正德啊，一生成佛，圆满正佛啊，成佛的果位啊啊。所以呢，我们师父啊啊，这个啊想学六祖啊，就被他的这些老师啊把他打消的念头。啊，甚至呢，后来啊，他跟着他的老师李炳仁老居士，啊，李老师啊，啊，李师公啊，劝我们老和尚啊，啊，要念佛，啊啊，学印光大师好好念佛，啊，我们师父啊，他说他是来学讲经的，不是来学念佛的，啊，所以呢，他不相信，啊啊，只是呢，他不排斥，不反对，啊，只是呢，啊，这样而已，他不接受，啊啊，那为什么他后来会好好老实念佛？他是自己讲华严经啊啊，讲华严经啊开悟的啊。所以如果你自己没有悟啊，自己没有明白啊，你要信啊很难的、啊、人家勉强你信啊都勉强不来啊。你看呢，他的老师啊啊啊跟他讲过啊，他说啊，自古以来这么多念佛往生的人，你看那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记载的这么多人，人家很多啊，那个头脑都很聪明的啊，都很有智慧的，学问都非常好的，这些人好了，就当作啊他被骗了啦啊，念佛算被骗了啊。哎，这么多这么有智慧这么有学问的人都被骗了，哎，那么我们也给他骗一次有什么关系啊？结果我们师父说呢，他还是不想被骗，所以很难的，真的，你没有自己体悟，真的很难，啊，要相信呐、啊，没办法，啊，所以后来是我们师父自己啊，从讲《华严经》的时候开悟了，啊，他悟到什么？讲《华严经》的时候啊，他就想到，哎，《华严经》最后是什么？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他也是一生成佛，他是怎么成佛的？他是普贤。啊，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啊，劝他念佛到极乐世界，所以他是到极乐世界才一生成佛的。啊啊，所谓的十大愿王导归极乐，这就是普贤菩萨行愿品到最后很重要的啊。普贤菩萨跟文殊菩萨啊，也都是念佛的啊。为什么呢？他们都有发愿记啊。啊，愿我临意命终时，啊，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他们两位菩萨的那个偈子啊，都一样，啊，只是一个五言，一个七言，啊，所以呢，他们都是求生极乐世界。所以你看，文殊普贤这两位啊，是《华严经》最重要的啊两位人物啊，啊。这两位人物以及善财童子，啊，最后通通都到极乐世界去，啊，所以我们师父才了解了，原来最后要成佛，要圆满成佛，一定要去极乐世界，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啊啊，所以我们一般人呢、啊，啊，都以为，哎，哇，我要啊修其他很高明的法门，但实际上啊，念佛到极乐世界。这才是真正究竟圆满的，而且是最快速的啊！所以华严啊，你看最后啊，普贤啊，文殊菩萨劝导《华严经》里面呢、啊，那就是所谓的华藏海会的这些啊法身大士，这些都是大菩萨了，都是在华藏世界劝他们念佛啊，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就到极乐世界去。 所以你今天到华藏世界，这是所有的啊各宗各派修学的目标，到华藏世界，结果到了华藏世界，还要到极乐世界去，再转个弯去，那你何必呢？为什么不直接就去极乐世界呢？啊，最快的，最好的，啊，所以这个事啊，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师父从这个地方啊，他觉悟，所以这是释迦牟尼佛劝他的父亲，你看，啊，他的父亲呢，啊，他还有这些怀疑，你看《金刚经》，我们要知道，《金刚经》啊。啊，这么出名，哪几个人靠《金刚经》修行成就的？真正依《金刚经》啊，在这一生有成就呢？啊，我们要知道，《金刚经》，我们现前呐、啊，我们师父上人呐、啊、讲经用的讲义啊，叫《金刚经讲义》，啊，这是《金刚经》啊非常好的注解，啊，这个讲义是谁写的？叫姜卫龙居士，其实是一个居士，近代的一个居士。啊，姜卫龙居士啊，一辈子啊投入研究《金刚经》，写的这个讲义，啊，所以我们师父讲经都是用这个讲义讲，非常好，啊。那么姜卫龙居士啊，虽然一生啊研究《金刚经》，他有没有按照《金刚经》在修呢？他也没有，他也是老实念佛的，啊，所以你看呢，他最后啊也是念佛往生的，啊，他那个啊跋文里面都有写得很清楚，啊，结果他的女儿、啊。金刚啊，这个姜卫龙居士的女儿80岁的时候，在纽约见到我们师父，啊，跟我们师父讲什么呢？他说啊，他的父亲念佛往生，他知道啊，可是他还没有相信，一直到80岁了，他说啊，他赶快念佛了，怕来不及了。你看看呢、啊，啊，自己的父亲都念佛往生了，啊，他也知道，但还没有完全相信，一直要等到80岁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再等80岁再来念了，啊，现在赶快念了，啊，所以这就是啊要信很难，不容易啊，啊，再来呢，释迦牟尼佛，啊，他的父亲又问释迦牟尼佛一个问题，啊，他说啊，那念佛又有什么样的功德？啊，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想问的嘛，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在讲的嘛，念佛有什么功德？啊，结果呢，他的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就给他讲一个比喻，啊，他说，譬如啊，啊，这个啊，有一个森林，啊，这个森林呢、啊，啊，这个树叫做依兰林，啊，依兰林是什么？臭树，很臭很臭的树，啊，可能那个动物啊，在里面都会熏死，啊，臭死，啊，所以这个依兰林很臭，整个森林都是，啊啊，40里地，20公里的地，啊，那么大，里面呢、啊，长出了一棵。旃檀树啊，就檀香树，还没有长出来哦，刚发芽而已。结果它这个香气啊，就弥漫整个臭林子，让整个臭林子变香的。啊，所以佛就用这个比喻啊，说我们念佛的人，我们在生死苦海当中啊，啊，我们流浪在啊无量劫的生死苦海里面，就像这个臭林子一样。现在我们念佛啊，就像那个檀香树。刚发芽，哇，那个香气就弥漫出来，就会改变了这个生死的苦海，啊，只要我们续念不绝，就一句接一句的念下去，啊，就能够啊去见到啊佛陀啊，我们呢就是往生就可以见佛，啊，一见佛啊，就把我们的恶业就转变了，啊，转恶业成大慈悲。也就是我们只要去见到佛了啊，我们像念佛的人到极乐世界一见佛，我们的恶业就转成大慈悲，啊，那业就消了。所以这里面呢、啊，我们要注意啊，这个业不是我们现前呢、啊、就把它消了，啊，而是我们带到了啊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见到了阿弥陀佛以后，这个恶业就消，转成大慈悲嘛，啊，所以你说带业往生。这个就是带业啊，啊，没有消呢，是带到极乐世界去啊，见了阿弥陀佛才消了，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啊，是经上所说的，是释迦牟尼佛劝他的父亲，啊，告诉我们这个念佛的功德，啊，所以我们才知道哦，原来真的这个法门可以带业往生， 而且呢，这个圆正啊，圆就是圆满，正就是正果，也就是你一往生极乐世界，你就圆正菩提啊，这个很难相信，一个凡夫啊，没有断烦恼，还把这个业带到极乐世界，结果呢，到极乐世界就会一生成佛啊，圆正就是圆满成佛的意思啊，圆正三不退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啊，我们在经上叫啊，这个阿惟越智、阿毗跋致啊，这个菩萨就是圆正三不退啊啊，这个是啊，所谓八地啊，或者是啊，这个等觉菩萨才证得的这种位置，就等于是我们到极乐世界，我们一个凡夫就达到等觉菩萨啊，像观音菩萨、文殊普贤这样的菩萨，哎，证得的这个地位啊。然后呢，我们不在极乐世界成佛，因为极乐世界啊啊，就跟我们世界一样，只能一尊佛啊啊，阿弥陀佛又无量寿啊，那往生的人又这么多啊，所以我们不在极乐世界成佛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第四十八品就告诉我们啊，我们将来啊念佛到极乐世界，修到等觉菩萨啊，我们就到十方世界啊，跟我们有缘的众生聚在一起，即示现去成佛，去度他们。那个时候，我们的佛名，佛事先给我们取好了，受记就是取好了名字啊，妙音如来，妙音佛啊。所以现在我们皈依叫妙音啊啊，原来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就知道了，我们每一个人到极乐世界都圆满正得三种不退，就是一生就成佛的意思啊。所以这叫做待业往生，顿超圆正啊。啊，所以这个时间很快，若一日到若七日啊，就能成就啊。所以这些呢啊，都是我们所得到的不可思议的功德啊。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报告到此地啊。那么我们明天呢啊又加了一场啊，明天星期三啊，本来是我们正慧法师啊要讲这个阿难问世佛吉凶经啊，那么啊他呢祈请，希望我们明天呢再跟大家来多讲一堂啊，这个《阿弥陀经要解》的这个精华，所以明天呢再讲一堂啊啊，那啊这个我们呢啊这个还有其他的课程啊，我们也希望大家有空都来参加。像我们这个戴居士啊，星期五有这个《弟子规》啊，这个他的心得报告啊，这个都非常好啊，所以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踊跃来参与啊。那我们呢明天呢再继续啊，来把这个《弥陀经》的啊要解精华再跟大家啊，做一个重点的介绍。好，那今天呢有讲的不圆满、有错误的地方，请大家啊多多批评、多多指导，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请大家一起合掌，我们恭念回向偈，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